所以呢，我也常常在强调说，其实我们有几个，你谈的就是身份了哈。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事实上第一个心要被神培养的是仆人的心。等于说我们如何有一个仆人的心来服侍主人，我认知说对方是我的主人，生命的主人，因为我这个命是，你知道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会被写上神的名字哈，那个就像以前那个奴隶，他们要属于哪一个主人，他们是有记号有印记的，好，那我们是被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那种归属，而且是一个顺服的心，这个是第一个我们会被训练的，好，这个圣经上也有讲，加太书一开始说要交给那个仆人去训练儿，即使是儿子也要被训练，然后才会到个地步呢。所谓成为儿女的话，当中有一个成长，有一个训练的过程啊。然后耶稣说：“好，那我你即使是一个仆人的位置，可是我不称你为仆人，我把你看待成一个朋友，所以我称你为朋友，我不再叫你是仆人了。啊”好，但是我们那个仆人的心，上次我们在谈那个这个比喻的时候哈。我们谈到有谈到那个仆人的心是应该怎么样的心啊？所以这一些都会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还有刚才利波提到说，我得着神，事实上，再接下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互动，就是我有多少被主得着，也让主来得着我。我得，那就是耶稣讲的，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它是一个相对性的，是一个彼此互动的一个状态，好，你爱我爱的那么多，我也爱你爱的全部，就是这样，好，那个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我没有别的爱慕，好，所以跟我们的爱慕有关系，我们的心的爱慕有关系，跟我们的这个认准我们的位分也有关系，是的呀，嗯哼，也很好，非常好，
师母，
是，请讲，
嗯。就是讲到这个敬畏啊，对神的这种尊重和敬畏啊，就是我是觉得我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就是，爸爸没有回天家的时候啊，其实我并不真的，其实我做的很多的东西是凭着我的聪明，就是能言善辩去做的。其实当神使用我爸爸在这一年当中，然后呢确实让我真实的认识到那个救恩的宝贵啊，无比的宝贵，还有我里面的罪，从那个时候我才认识到，哇，我的那个自我中心啊，就是我的那个骄傲啊，不降服，我说了算，我的意见是最好的，我的方，当然了，我的有一些意见也是很好，我也不是说论断自己，但是呢，就是我的那个内心深处的态度，我的态度是骄傲的，就是态度说啊，就是我的，你就是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就是那个的啊，你这个人怎么就甚至就会去论断别人？那我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神呐、啊，借着我爸爸最后的日子，他使用我什么呢？因为照顾这个最后的病人是很辛苦的，那我就是一个人照顾，我可能就会抱怨他。那我抱怨他的时候呢，因为他都即将要走的人。让我抱怨他，他确实说，孩子啊，你我知道，他说惠子，我知道你辛苦了，爸爸爱你，知道你辛苦了，哇，就是点燃，让我知道我的父神就是这样爱我。其实我照顾他的时候是神让我真的是得着基督。其实我照顾爸爸回来之后，我很少提起我照顾他的辛苦，然后我真的是提起最多的就是神爱我，我真知道神爱我，神爱罪人，我真知道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尊重，就是我的意见是对的，是真实的。其实我现在神给我力量，我可以不说。 我可以尊重别人，就是说我明知道我这个意见是什么，是挺好的，但是当这个人说我不要这种意见，我就是可以发自内心的很爱的说，就我可以不说，就不去争，就不去强在头上，特别是对待丈夫至亲的人，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曾经啊。就是讲到对神的敬畏，真的是神怜悯，我就是那样子的，他仍然爱我，我就是很宝贵，就是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神却是使用我爸爸，到最后让我知道，哦，他那样的爱我，我确实站得那么高，那样的骄傲，背逆，哇，咄咄逼人，就是对着一个变成那样的人，虽然体力上不支。但是人对于这种体力不支的时候发出来的那种言语啊，在这个时候，我爸爸来原谅我，来体谅我，就是一下让我看见天父无比的爱，就天父对我这么多年，从我出生作为一个人来讲，可能曾经觉得在教会当中还能够跟姊妹们一起成长，好像觉得自己还能够做一些什么。那我不是说全否论断，但是
了解，
我知
了
道
解，
我那个心，我所做的那个心，内心深处的态度，就是自我中心。感谢神的恩典，就是我仍然在学习，不是说我都得着，我仍然在学习这个对主的。就像现在啊，不管是做一个什么决定，不管是跟丈夫或者最亲的人，会有遇到，就是说，我就是就我的个性比较快嘛，就是擦，就是来了什么的，就是会退下来。主啊，我会退下来，可能就是明明知道丈夫做的这个决定实在是不好，他也问过我的意见，那我也把我的，这个我的意见跟他讲了，他就是没有采纳，我也不论断他，我也不生气，啊，后面就会看到他的成长，啊，我就无比的就是能够感受到父神就是这样来待我的。他就是来带领我这样一点，看我跌跌撞撞的，看我那么的不成熟，那么的自我中心，就一点一点把我带起来。所以我尝到了那对神的这种尊重，这种敬畏，在我生活当中去慢慢的去实行。神在我生活当中会给我很多的课题，让我去学习，说我什么是敬畏啊，什么是尊重。我很得着神，师母，我真很得着
是，
神。
感谢主，谢主。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最，就是能够享受神的地方哈。那我
是
稍微
是。
对你的讲的，我有一点给你做一个有点好像我了解的这样跟你回应哈。首先，我想你对自己的所谓的自我中心或骄傲，你一定是已经有很多的挣扎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意识不是到照顾爸爸才意识到，本来就有了啊。那基
是
本
的，
上这个自我中心是大家都有的，叫做被盗的病，是一种病，是一种病态。那我们病的话，就是我就是病人，不是说我故意要这样做啊。那个我们都有这种病。那在一个所谓的在你面对爸爸，在这种反而在这种很难。应对或很无力感的时候，啊，本来你是很自负的了，可以这样讲哈，我可以的，能干的哈。那但这个情况下面呢，反而就在这样的一个爸爸这么微弱的一个时候，神借着他，好像一下就把你医治了，可以这样讲吗？
确
没
实，确
好，
实。
所以我就想到什么呢？我首先我就想到说，这个没有圣灵的工作哈。我们再怎么知道、怎么认知，我多自我中心、多挣扎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大能啊！福音里面就有神的大能啊！还有，我刚才要讲的一点是什么呢？一定要有神的大能啊！那还有就是保罗给我们一个秘诀，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呢，就提到说哈。我已经以他为至宝，这是一个把他放在 他是一个神的位置了，以为至宝。好，
是，
那接下来他说我不是，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他讲了一句话说，我愿意效法他的死。好，我愿意效法他的死，他的受苦跟他的死，这个是秘诀。等于说呢，有时候神会兴起一个环境，让我们效法耶稣的死、耶稣的苦、耶稣的难之后，在那里就有一个翻转，就是复活。好，所以这是秘诀了呀。所以有时候我们意识到，这是第一个，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心里面真是渴慕，我们意识到了，到底我要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到底我在神跟神之间，我最重要的我要的是什么？好，那在接下来的话，有些工作是除了神以外，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要跟小王这样说哈，就说不是我们就说哦，我想这样，我了解了，我就可以做得到的。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要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呐、啊，到一个地步，甚至是忧伤痛悔的心，
是。
好，那个翻转就在那一点了，忧伤痛悔的心，然后呢，饥渴慕义的心，一定可以得到保住。是，嗯哼，好，谢谢，谢谢。好，如果有谁有还想讲的话，等一下可以再过来讲哈。我们谈一点点关于这个第三个题目，我们的这个啊第一个医治哈的第三个题目，为什么耶稣没有要他来跟随他？因为一般的话，他都会说哦，来跟随我，跟着我，对不对？跟那个很有钱的那个副官说，你就把钱拿去周济穷，然后就来跟随我。但是为什么他没有要他跟随他？上次我们也思考过在，在应该是路加第九章的后面，还有三个人，一个是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一个是要回去跟他们辞别啊、哦，那一个就立志说，哎呀，耶稣，我要跟随你。然后耶稣都给他们一句很。那我们觉得很不太理解的话，好像在扫他们的信一样齁。一般我们都说诶、哎、你要来跟随主齁，主也是很希望我们跟随他。那为什么耶稣有这种不同的一个表达齁，一定有，我们既然知道耶稣讲的话一定有他的真理在里面。那我们可不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耶稣让这个人就叫他不用跟他，叫他去。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许换句话说，如果我是那个格拉森被主耶稣赶掉鬼的那个人，我有没有认识到这是我以后对我人生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个事情，按着耶稣讲的。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有，应该有，因为人救了他嘛，他可能就是那种救命之恩他应该有，但是人有时候往往在被救命的那一刻他是感恩的，当他回到生活当中之后，他可能又忘记了，有这样的情况。
嗯哼，那你认为耶稣让他去的话是不是对他是最好的？
嗯，应该，我觉得应该，我相信是为他的好。嗯，
是的，是的，呀，因为耶稣的话，他一定是在爱的这个出发点上来吩咐他。还有谁要讲？是不是有哪位要讲？
师母，我是润香，我的
好的，
跟小
润香请讲，欢迎你哈。刚才没有跟你打招呼，好，请讲。嗯哼，
我相信耶稣没有让他跟从，也是对他是最好的。
是的，是的，嗯哼。耶稣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最好，是不是？好呀。那刚才小红提到，你讲完了吗？对不起，你还要再讲吗？
讲完了。
OK， 好。刚才小红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得着之后，还是会有起起伏伏的。是的，没有错。好，那一来我们要刚才提到那个利波提到说，我们要认他为主的话，就主人说的是了。第一个，好。主人说的是，我就没有其他的另外的我的想法了。好，那么即使我们会有一些环境的波动，这个人回去，首先那个养猪的那个人对他一定不会有好感，我们可以想象耶稣都赶走了。好， 那他当然不好赶这个人走，因为他住在那里嘛，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不是说去了大家就跟着他信主，哈。那个井旁的妇人呢，是那里的人呢，就对耶稣就很一方面好奇，一方面也很敬佩，就请他留下来，后来就相信他。结果这里是耶稣被赶，被要求叫他离开，然后他反而要代表耶稣去，啊，我认为这个是不容易的，啊，这是不容易的，啊，你想想看，如果我是那个被医治的人，然后医治我的人被人家有一个异样的眼光，或者有那种心里面对他的意见，然后我却要回去为他做见证，我想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对我来讲，啊，但是我认为说当主耶稣吩咐他去做的时候，他一定对他有一个信任度在那里，他的恩典会跟着他，然后这个人本身跟耶稣的关系是完全正确了。这个人本身在耶稣的手中已是完全被恢复了，被医治了，灵魂体都健康了。好，所以等于说他已经在做跟耶稣的门徒在做的事情一样了，等于回去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的价值啊。好，所以其实很简单啊，耶稣知道怎么样对他最好，所以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是针对个人在栽培我们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像彼得，每一个人都像，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针对个人，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每一个神形象的人都是那么宝贝，耶稣就为了他坐船过去，然后呢，又回到加百农。啊，马上就回，刚刚我们就看到了哈，我们就接着看了哈，那个啊，21节，好，21节，那我们先21节啊，到24节哈，21到24节，来，谁帮我们念一下21到24？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就接着讲了哈，就是耶稣就把这个医治好的就转回去了哈，请念来。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好的，先到这里。好，我们看到耶稣转回去了，马上又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我们从前面知道说，耶稣常常被法利赛人质疑，或者是跟他敌对，常常是发生在会堂里面。他们对他讲的道，可能因为他讲的都是圣经，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他在那边医治人，还有他的赦免啊，这些呢就很冒犯那些犹太人。所以一个管会堂的人，他是有权柄的哈，就是对于这个会堂里面的敬拜啊，就他当然不是像牧师一样，有他，但是呢他却是有个管理的一个位置跟权柄的。虽然他可能在会堂里面也常常有这种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一种观点，我认为可能多少会有，因为一个宗教人士哈，常常会看宗教，我讲的宗教就他们的原来的陈规，他们在遵守的，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很卓越的，会看这个过于信仰。宗教跟信仰是不一样的，信仰是一个关系，我们刚才在讲了哈，关系。但是呢，关系还有基于真理的关系哈。那这个管会堂呢，竟然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跑过来哈，俯伏在他脚前，然后再三的很恳切的求他，因为他的女儿快死了。好，那。他的讲这句话我们注意看，我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 得以活了。好，我们从这句话来讨论一下，这个雅鲁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他有信心。好，他来找耶稣。一个人当他可以这样子俯伏在地上的时候，哈，一定是有信心才会做到这个地步。不然的话不会到这个地步。好，就他已经就是觉得说非你莫属了。好，那我们来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他告诉耶稣他的难处，而且是非他不行，然后他求他去，他也很谦卑，将他按手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痊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信心，雅鲁的信心有没有什么还可以再成长的，或者是说不容易，他的一个管会堂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会发现齁，耶稣每一次不管是医治也好，或者是传道，或者是跟人的互动，他总是跟个别的有一种很特别的接触啊，那会有不一样，有的医治瞎眼，有的要泥土，有的不用泥土，有的要去洗，有的不用洗啊，他有很个别的他特别对人的一种医治，然后有他很深入的对人的灵里面深处的一个对他的一个翻转啊。好，那我们来想一想这是怎么样的信心。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像这样的信心。从这句话的话，我们认为到底耶稣是主还是他是主，我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引导来想这个问题好了。严弟兄你认为呢？比如说有人来跟你讲，哎，严弟兄啊，哎呀，我一件事情非你不行，我要你去帮我做什么，我认为你一定可以做。类似这样啊，他真的是很恳切，我需要你，我没有你不行。那你的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他有这个信心肯定是。他对我的这种信任肯定是我愿意去为他去做的，尤其是如果像在那个年代，就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那个年代而且还有很多人是并不信他的情况下，我觉得那就更比较难能可贵吧。因为像如果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举我的例子，比如说别人说希望他觉得我能完成这个工作，哪怕我能比如说让我帮他写一篇文章，或者是让我帮他做一个什么事情，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所有人都认为，哎，严弟兄很能写啊，他写文学水平很高啊，他能写得很好，那我觉得还好，还没什么。但是如果是别人都说，哎呀，他不行，他也不是文学院毕业的，他怎么怎么地，他有，然后但是有一个人就特别相信的话，或者有几个人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我还是很。就是很看重这个人的，
觉得很荣幸
的，
是不是？感觉
也觉得也一种被这种信任的感觉吧，也是不一样的。
OK， 还是有被信任的感觉。好的，好，好，是。还有没有其他人？如果是你的话，有人来告诉你，好。刚才严弟兄说还是有被信任的感觉，好，还有吗？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有可能得。就是看当时的场景，有可能也会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就是说你能做你就帮我做吧，你可以的，只有你能完成你就给我做吧。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你心甘乐意的去做，你看到他需要你去做，和别人说哎呀我搞不定你来搞，这种就是你被要求来做这个事情。这种心理上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有被强迫的感觉，对不对？
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有。
OK,OK, 等于说我要听你的，是不是？
啊，对对对。
OK,OK, 好的。这个很真实哈，这个没有什么，就是很真实的。我们有时候会在服侍人也是这样子啊，半夜把你叫起来有没有，说你吓一跳来不来不行哈。
对，我也经历过，就是有的姐妹突然间跟老公吵架，就说我要来你家，那会儿都半夜11点了，我就开始给她收拾东西，等了很久不来， 跟我说，然后我又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吗？他跟我说，哦，我不去了，
没事了。
然后，对对对，就有一种啊，感觉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觉得从这个记事哈，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身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有什么样一个心态，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啊完成神所喜悦的服侍。好，这里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件，等一下会看到另外一个女人。好，好，还有吗？还有没有人先去告诉我说，如果有人这样子来告诉你说他一定要你帮他做什么，然后你会想到说这个是为神做的，好像不去不行哈，类似这样。好，你要有爱心这样的话，那像这样的一个人信任你来跟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我想你了解一下什么感受。那这样的信心是不是还有成长的余地？因为你们大部分都是在处在一个服侍了哈，就即使你不是在服侍也没关系。我们有一天因为信主信久了，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境。还有没有人要表达？
师母，我不是特别明白您说的那个，说他这个信心还有没有成长的余地，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不是啊，在真理里面是一个啊？成熟的信心，就我们对神的信，好，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我们要信有神，好，然后呢，也要相信他赏赐给寻求他的人。那么这些，我们就讲这几个要素好了，好。那他的这个信心是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一直在成长的。其实耶稣要医治那个人，他曾经有一次，有没有那个长官来一个百夫长嘛，是吧？好像一个管军人级的这样的一个长官来，然后他说你不用去，因为我自己管很多兵，我知道你只要，而且他还是为他的属下，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你只要出个命令就好了。那也是一种信心，对不对？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心？那时候耶稣褒奖他的信心，那怎么样的信心是一个可以跟神，可以让神喜悦？好，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好，那么这个信心，神，信心会让神心里很安慰，心里很高兴。那什么样的信心，他的信心还有没有余地可以成长呢？这是我的意思。因为刚才是曼君好像他提到说，像这一种对我的要求，他会有压力。
师母，可以请问一下，
嗯哼，
请问一下，你这样问是说这个管会堂的人很具体的要求耶稣如何做，是在这个上面他还有信心成长的空间吗？
我没有任何的意思，因为我们润香对不对？是不是？
嗯，对对。
我们因为你第一次，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彼此的交换，好，意见呢，还是说我们的经历都很好，好，所以我没有任何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我只是说这个情境下面，好，
嗯，
那当然我有我的对于信心的一个真理里面的界定了，好，
嗯，
那你认为这样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好，比如说像刚才有姊妹说，如果有人这样来告诉我说，哎呀，我现在很火急，只有你能做，你一定要去，然后你一定要做什么的话，有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都有可能，是不是？也有可能像那个炎弟兄说，哦，因为他那么的信任我，哈，那我就去成全这个事情吧，哈，
嗯。
或许就想说我反正我举手之劳哈，这样哈，我做得到我就做哈。
嗯，啊
呀。
师母，我刚才还有就是我就是因为刚才曼君也说的那个情况嘛，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有点区别的，就是 像曼君说的这种呢情况，就是刚才也是跟刚才信心有关。他说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是他那个也不一定算是信心，他对你，他只有的时候他只是一种随口说，就是比如说，哎，我想请你帮忙，你帮我弄一下吧，或者你帮我做一下吧。
嗯，
他可能跟别的人，他就是不是遇见你，他遇见另一个人，他也是会这么说。就是你帮我写一个东西吧，或者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你帮我把这个擦一下吧，或者是，但是像耶稣这种，我刚才说的是他，如果他对你，就是说他对你是唯一的信任，就像说在天上除了你还有谁，那个像那个雅鲁或者是那个百夫长，他求耶稣，他就是大老远专门跑过来，他并不说啊，彼得你过来帮个忙，他只是他专程是对耶稣。你看他是再三的恳求，说是你不去都不行，我就认你了，你别人都不行，我也不会去找大祭司，我也不会去找别人，我就只去找你。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就是他很认真的去信，就这才算是信吧。像那种随口一说，的，我觉得
就
就是说，
认
哎，我
定
要
他
去
就
你，
对了，就整个
对
认
对
定
对。
耶稣就对了。
我
好
觉
的，
得这
他
种
归
情
他
况
莫
下，
属了。
我觉得我愿意去帮他，而他随口说一句，也可能他给好几个人打过电话，就是问过，对，然后最后可能问了一圈没人愿意的情况下，他才去找我的时候，那我也可能会该考虑一下，你要不要，
好
这
好，
种你要
我
是
想这
对，
个情况是你刚才讲的，他就是非你莫属，他对你绝对的信
对，
任。好，那这
对对对。
况不是说好像到处找人，不是这个，而且是很严重的事情，非
对对，
好像就只有你能够做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好，
对，这才叫信吧？我觉得这个，
是。那对于我们服侍的人的话，其实不是说信任我们呐，是信任我们服侍神的那种热情，或者是信任我们所服侍的神的这种，等于他的信心也是放在神的身上。那我是一个服侍的人，然后他会对我有这样的一个一定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对象了。我信任我的我信任我们佛父，你在服侍的神，那我希望你帮我做这个事情，而且非你莫属，有点类似这个情况。
对，比较郑重一些的吧，至少是
是的，
谁考虑过？
当然严
对，
重哦，不是只有郑重哦，很严重哦。
对对对，
呀，是像那个拉撒路死的生病的时候有没有？他们赶快跑去跟耶稣讲啊。
是，
那个时候耶稣还待了2天
对。
啊，所以这个是有很有意思的。等于说，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往下面看一下哈。好，刚才那个润香问的一个问题，说什么原因让我就想去问这个问题呢？那我们现在把我们跳到35节、36节，然后37节，35、36、37，好，把这3节我们接从上面中间还差的一段事情，我们跟前面接起来。这个管会堂呢，去求，很迫切的求耶稣，你去吧，然后你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可以痊愈。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等于是有点这样想说，你要去这样做，我希望你这样做，那求他，他是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中间先空过来，我们刚才我讲那3节，好，谁把它念下去，接下去念好吗？
我来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
好
阿
的，
门。
好，在这个当中，当他来求耶稣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情境，使他们耽搁了，使耶稣耽搁了。也因为耽搁这个时间呢，就有人来跟他，可表现有一段时间，不然那个人还要来报告。女儿本来就很严重了嘛，然后呢，就回来跟他说：“你女儿死了，不用了，不用再劳动先生了。”好，这个时候会对于这个雅鲁的信心会有一个考验。 到底他只是认定耶稣是那个医病的耶稣，还是他是可以起死回生的耶稣？所以他信心还是可以扩展的。对于神的大能，对耶稣的这个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是可以，还可以再更多的认识，更大的认识，更深的认识。就像耶稣那个时候没有马上去啊处理这个拉撒路，他等他死了才去，有他的用意的哈，有他造就我们。我刚才提过哈，一开始我提过说这三个医治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比如说这个人有病，这个人病到很严重了，那个人被鬼附，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念到这个啊妇人十二年的血漏症啊，那不是只有医治这个，他要医治的是我们深处的，包括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灵啊。那最主要的，不管我们深处的心灵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信心的对象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一直在强调我们要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我的信心使神做事情，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大到感动神，不是这样。神容许我们的信心跟他一起，因为我们的信心越成长，对主的认识就越深，这是一个相对的。好，那么从刚才这句话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对雅鲁，当他来报告死的时候，耶稣没有等他讲什么，他或许就要说耶稣啊，那不用去了啦，好，可能就很失望很痛苦的就回家了。耶稣没有等他讲，当那个妇人被鬼附的女儿她去求耶稣的时候，耶稣是给她好几个问好，给她好几层的考验，有没有？最后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啊，所以信，我们对神的信心很重要，这个我们都知道。而且那个信心本身是要一个真正的信啊，使得神就可以成全这个信心的一个见证出来。那刚才我提到神事实上是很爱我们啊，很体贴我们的软弱。就像那个妇人，因为他要他呈现一个可以被他称赞的信心，他要了解，他了解说他的一方面可能也是在彼此在互动。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心，但是耶稣讲那些话也都是有道理的。神没有让我在外邦人做事情，现在我的位分我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犹太人，所以基本上那个母亲，那个外邦人，那个母亲是没有资格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来求耶稣的，可以这样讲，从神的命定来讲。但是耶稣的重点不在于我能不能为你做，我能不能越过我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命定来做。他有主权，而且他的爱是牵涉到不管是谁，不是只有犹太人，他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好，你看刚才跑上去那个赶那个鬼，他那里也都是很多异教人在那里，但他不会养猪。那么在这里呢，耶稣马上跟他讲一句话，耶稣听见所说的话，没有容许管堂的讲，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从这里我认为耶稣知道这个管堂的人的信心里面是有害怕的，里面是有对于那个女儿的这个死讯呢，所以耶稣很体谅他。这个时候身为一个父亲啊，他就先跟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
其实了解了是
了解哈，嘿，你不要再表达，你要不要再表达一下？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像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祷告，好像我们都要求说主啊，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然后好像才可以。其实是我们的信心很小，然后我们信的那个对象，而且是应该是要交托给他， 就是我如果信任神，我就应该信任说完全我放手给你，你怎么做 OK 我都好，我都觉得接受。
嗯，
那个是比这个更大的，就是更大的信心。然后就像是这个雅鲁一样，他其实是害怕的，他是害怕他女儿死，他接受不了他女儿死。
嗯哼，
他所以他
嗯哼
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你一定要去。就像你说的另外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在哪里了，就耶稣，他在找耶稣去医治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去，你说句话就好了。那个人的信心，所以人家为什么耶稣会夸他，你的信心更大呢？就是这个人是有惧怕的。
嗯哼呀。我想你这个表达等于在说呢，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在主自己的。好，不管什么情况，我的信心的对象是这个我祈求的这个对象，就是我的神。好哈。所以我在这里要澄清一点，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多大所以神就做事什么事情，不是这样。而神喜悦我们的信心跟他同工。那神耶稣他可以做，但是呢他同时，我认为说雅鲁的女儿的复活其实得到造就的，当然雅鲁的女儿他耶稣他睡了，他已经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知觉了，他醒过来的时候还是跟他原来活着的一样，又可以吃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当中的医治呢，重点不在于耶稣能使人复活，重点在雅鲁本身跟主的关系，对他的信心的医治。这是我的一个引导你们去思考的。好，那刚才那个我讲的这些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学习哈，我只是说在神的话语，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有那么丰富的，好，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被建造。好，所以呢这个信心本身是以我信心的对象让他做主的。当然我可以说你要怎么做，你可不可以这样做，他也没有问可不可以，你一定要这样做。等于说有我们的自己做主的一个想法在那里。有的人他请求别人去服侍的时候，他也很希望别人按照他的想法去服侍。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有时候他会用他自己的一个顺服神，或者说对神的一个，就是从神的那边领受的这个主权来服侍。等于说有时候我们会延缓下来，我们耽搁了，哇，都已经死了。就不用去了吧，为什么当初你不去？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那种别人的不理解哈。但是我们要确定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被推动的，被勉强的，被要求的。即使对方的心意是那么的坚决，对方是那么的，我们认为说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一种很赞许的。现在有两个立场了，一个是我们本身很可能处在这种情况下面，很紧急很迫切，我们也相信神，那我们就要让神完全的做主，我们信得过神他对我们的爱还有他的能力，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都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一定是给我们最好的。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是那个在服侍的人，我要尊主为大，我要认定我的主到底要我怎么做，因为这样才能够成就这个事情的美意。那个复活的女儿到后来也还是会死，但是这个当中耶稣所医治的事实上是雅鲁的他对主耶稣的一个认识跟相信。好，这是我的意思，这是我这样问一下，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谢谢师母，清楚，更清楚了。一个就是他对要求耶稣去医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其实是还没有死的。
嗯哼，
以他的信心，死跟不死之间其实这个是相差很大的。那就是他对耶稣的一个能力的这个信号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很具体的要耶稣如何去做，这个我想在我们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肯定也会希望神是照着我的意思做，而不知道神有他更好的他的，就像说他有他的更高过我们的那个作为，
是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的，是的，
好，
他总是要成全他的美意的。上次我们提到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提到说。有没有？凡是我们里面的心智都是让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话，然后成就他自己的美意。
师
母 ，OK，
师母，问问题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请讲。
就是你，我想确认用我的话来理解你的那两句话，看我理解的正确与否，好吗？就是你说，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大，神才做事。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神自己，那个信心大，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那当我有这样，当我的信心增长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全能力和他的慈爱，然后，那么我在祷告的时候，按照我的感动来的祷告，然后神成就了，那就只能说是，不是因为我信心大，然后神就这样做了，而是说我的信心里面看见了神可以这样做，然后正好神的心意就是要这样做，然后所以呢就等于我是和神同工了，然后也在和同心里面和他同工，所以不是在于说是我这么好像那首歌唱了我摇动了神的手，完了信心大摇动神的手神就这样做了，那是人以人为主的，就是还是以人的出发的。你明白吗？我是不是这样说对了？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哈。其实我的解释，谁的解释，这个都不是真理的哈。这个是一个我们对真理的皎觉之后，我们的吸收之后呢，我们有一种生命的一个表达哈。那
体验，
对对对对，是的。好，那我要这样说，任何的有神的工作的目的，都是要荣耀神。他的原因都是要荣耀神，有没有？就像那个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他说是为了神的荣耀。好，那他的起点是因为神的大能，因为神有这种恩典。当然，这个里面有对人的一个恩慈跟怜悯。我刚才已经提了。神对于魔鬼反叛的魔鬼没有给他任何的余地，给人却有可以悔改，可以回归啊，我们有一条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给我们机会啊，这样我们还活着的话。所以呢，这个当中呢，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我们祈求神做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主导文后面要加那一句说荣耀权柄都是你的，如果主听了我们的祈求，他回应我们的祷告，这个最美的就是荣耀归给他。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说，因为我有一种想法是说，我信心越大就能够越能够让神的事情彰显出来的话，那么到底主权在谁那里？我们到底是那个表后来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原因，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是我的意思。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因为我的信心哦，他的信心，我们常这样称赞人，对不对？他信心好大哦。当然，耶稣也称赞过人的信心，可是当他让我称赞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说要有这样的信心。你的神如果那么大，你的信心也要跟着神一样一直长大，一直长大，这样才配得起来了，才称得起来。好呀，我了解你的意思，是的，我的意思有这样的意思。
师母，
啊哈，
哎呀，我很想就是说我自己今天听这个信息的一个见证哈，我觉得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我的问题，在听今天的讲课当中，我才发现就说。我心中的神是帮助我的神， 那每当我的祈求神没有应允，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就是成全的时候，我就挫败焦虑。我这几天就是非常的焦虑，今天的这个信息就让我觉得，就是我比我的心里边就觉得我要我就要，就是那种小孩的心智。
嗯哼，
哎呀，也感就是，可能很多事情就是你祷告了，神不是圣诞老人，每一天都要按照你的心意去成全。可能神肯定都是为了你的好处，他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成全的时候，我需要做的就是用感恩的心接纳神，就是给我的这种回应。这是我今天得着，我过去就觉得我不能接，主你就是要帮助我的祷告，又不是那个就是私欲啊，不是
也没有太过分呀，
是你为什么不帮我？你过去都帮我了，你现在为什么不帮我呢？我现在人现在就是要让我学一个功课，就是你的祷告我有恩典给你，但是我没有应允也是我的恩典，也是我给你。虽然这个对我说接受不是一个就是很快的一个过程哈，马上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天让我心里就是让我知道今后我要学习接受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应允。
嗯，所以我们说信靠顺服它是一起的啊，我有信靠就有顺服。
我是信靠顺服不接受
啊哈。你有意见了，你对神的做法有意见，速度也有意见，是不是这个意思了哈呀？所以我们讲白一点就说，到底谁是老板了，到底是谁在求谁了啊哈。
嗯呀，那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求神，神没有按照你的心愿成就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哎，我们的祷告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啊，耶稣也这样祷告啊。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样的心愿，我跟你讲，但是呢，不要按着我的心意，按着你的心意。所以我就知道说，我既然祷告交托了，表示出来的结果就是对最好的。我要的是神的心意啦，等于说我心里面就是要神的心意。其实我们要的如果是这些解决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需用这些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要有就有，要给就给，对不对？好，我们的神的爱我们也都很信任，好，他不会刻意说好像我就是很怎么讲，很吝啬的啊，我就我想我们身为父母亲，刚才钟慧说从他的爸爸体会到神，如果我们自己的爸爸都有这种讲法，何况是我们的神。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生了父母亲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予取予求啊，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看说这个到底适不适合他、哦、那如果我给他这个东西让他玩物丧志的话，那我对他不好，那我也要帮他节制。所以以心比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绝对不会在他以外，这是一个信任，对神的一个信任。即使我心里面有不顺，我心里面有一个不满意，但是呢我有一个认定，我要的是你的心意大过一切，重过一切。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我们刚才在讲的，对神的圣洁有一个敬畏。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问题或自己的那个交给他了，让他做主的时候，等于说我们把我们信任的这个君王请下来了，请到我们，因为我他是天上地上啊，请到我的这个环境来的时候呢，那我还有什么其他好不安的？之所以不安就跟下面有关系了，是不是我要的不是只有今天的饮食，还要明天的，还有像耶稣说的，你们怎么求的跟外邦人一样、哦、就是好像忧虑嘛，就会忧虑，就因为你们求的跟外邦人一样。那我们对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永活的神，我们的阿爸父神的时候，我们所对他求的时候，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然后我信得过他，我信得过他。如果他给我的是有限制性的， 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信得过他对我的爱，还是没有改变。所以等于说我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有在看得见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者我缺乏的补充，而是我有一位天地间的创造主成为我的天父，有你我就够了。我要的是赐恩者过于所有你的恩赐，这个是这个意思。好呀，神的主权呀。嗯
哼，那我觉得我的眼界还是在周围的这个环境和我眼看到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难处。
有可能。
就是我眼界没有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要我的天赋胜过要一切。我就觉得我现在这个环境当中的难处，我真的是希望神拿走。但是神好像没有拿走，一直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可能也是为了要我的成长，就让我生命要在这个困难面前成长起来，更加的顺服他。就是不是说信靠他哈，我就觉得我在顺服神这个上面，就不愿意接受神不按照我心意办的一些事情，我就不能接受，我就焦虑。我觉得这是我今天
看到有他的美意的，必定有他的美意，不是可能而已。什么美意我不知道，那必定有他的，这样对你最好。
嗯
嗯哼，就像神没有拿走保罗的刺，因为对他最好。
嗯，是我也有一根刺，我就觉得我特别爱发脾气，然后我就头疼嘛，就得了头疼，然后我就祷告，就求神医治我的头，就一直没有医治，就是每当我发一次脾气的时候，头就会疼一次。所以在发脾气的时候，我都会哎呀，回来以后就会后悔，就说这是神加在我身上的刺，就是要让我改变，不要去发火。这发火、就
是、不
是
神加在你身上的刺，是神容许你的脾气长了一根刺，但是你希望他拔走的时候，神要医治的不是只有你的头痛。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这三个，这一章整个是三个医治，他的医治是里到外上到下很透彻的全然的医治。
嗯，
啊，我觉得那一句话说是神加给我的，这个我不太，我们还是要，因为他一个话的表达会表示我们心里面的认知啦、啊。刚才大家有在谈说我们可能对神的认知、啊、那有时候我们说神啊，你怎么使我有这样一个丈夫，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丈夫，那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当初恋爱是我们自己恋爱的、啊、我们要结婚有问他吗、啊、那即使说问了他，到时候那个时候我也自己承诺说不管怎么样好坏我都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盟约哈、哦、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法哈、哦、会让我们跟真理有一些岔开啦，所以我需要对你这句话我要有一个就是跟你提醒一下哈、哦、问题的原因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可是解决的能力完全在神。那这个当中我们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信靠他，他爱我们，这种关系使得他乐意为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更认识神了。好，所以小红你不用灰心，有些东西是你需要神的医治，不是说你挣扎就一定可以这样做。好，但是如果你已经意识认识到了，最好就是顺服下来。
嗯嗯，
也是说如果你爱我就遵守我的话啊。所以我们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神爱我们跟我们爱神这两个是相对性的，不是一边倒的，一边高一边轻的，不是这样的。只有在这种时候、嗯、那种关系上就会很丰满，就会那个神的喜乐就可以满出来。
啊、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在这里在谈这些的时候，没有谁比谁更有信心，也没有谁比谁更厉害，更知道怎么相信神，没有，都是一样被神有医治， 然后都是一样，你看连大卫都要提醒自己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常性在那里，有一群一个模式在那里，但是我们都可以突破这些，好，然后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就把自己的那个要害就放在神的面前，要刮要怎么样随便你了，死了活着是你的人，死了也是你的人啊。所以呢，刚才我们的分享非常好啊，有一位我现在忘记谁一直说我不是在论断我自己，是的，我们不论断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对我们自己有评分，好像哎呀我怎么这样啊，有时候会来轻算我们，是不需要，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是主的人了，我有圣灵的印记，他要管，他要纠正，他要修剪，他要恩宠，都是在主自己的手，而且我信任，我信得过，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就看到最后，在这个祭祀的最后，耶稣就去了，他只带了三个门徒，一二三，三个门徒。然后我们会有个思考说，为什么他只带三个，为什么他后来说不要他们嘱咐他们齁，最后一节齁，不要叫人家知道这事情齁。那后来我们可以把它自己把它看完了齁，因为我们的时间有点晚了齁。那后来就是他去了，然后呢就当然一片的那种哀哭啊，这个是很场景的齁，这个女儿死了，这么可爱，这么一个正要长大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好，就是不是到了说天年才死的，但大家都很难过啊。那耶稣讲一句话说他是睡了啊，他在哪里讲的啊？他进去的时候哈，在那个39节，好，39节到最后哈，阿妹你念一下来，这是你的工作哈，39到最后一节，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39啊，最后后面嘿，
走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喘呼吸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欺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轰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吉米，翻起来就是说，归你，我吩咐你起来，那归你立之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归你已经12岁了。耶稣彻彻的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好的，好，好，谢谢。好，耶稣其实很人性化的了哈，跟那个爸爸说，你不要害怕，要有信心，好，安慰他。最后呢，把这个闺女拉起来了。你要知道哈，身为一个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认定他是夫子哈，他是懂律法的哈。他们是不能碰死人的，但是在神这个赐生命的主的眼光里面，他是睡了，他不是死了，而且他有能力让他再活起来。所以呢，一活起来的时候呢，他说呢，给他东西吃，好，所以主对我们的肉体还有心灵还有我们的灵魂，事实上是面面俱到的，在要医治我们，好，要更新我们呀，所以这个是这个祭祀的一个结束啊。那我们还要回去看中间发生的那一段啊。好，那就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下次再来谈好了啊。好，我想问一下哈，那个明宇啊，明宇你还在吗？明宇还在哈？
啊，我在，师母。
是，我想问你一下，从我们啊读到这一些，谈到这些，你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我没有太多问题，因为我都能听得懂，只是在说那个圣经上面的那些内容的时候，我可能对圣经不大熟悉，所以我需要反复的去读一下，然后你们讨论光是圣经里面的那些内容的时候，我会有点迷糊。 但是你们后面总结的最后总结的那个道理我是知道的。
OK, 那你觉得你有学到什么？比如说你这样，我们在谈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这，现在目前谈到两个记事了，因为上一次你没有在，对不对？上一次，
对，
我们那前面那一段那格拉森的病人呢，你有空就把它念过哈。那你觉得你这样子现在我不是说你懂不懂，因为我就你有没有学到什么？这是我想了解的。
我学到了就是你去交托，完全的去交托，然后那个结果呢，不重要，因为这个结果呢是神给你的。
是的。
不一定是你心中所渴望的那个结果，你不要去求，你不要去，你求了神，你去问他，让他帮你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事情，那样子的事情，然后呢，你就等于是你交托过去了，交托过去了以后呢，你就等待这个结果，结果是怎么样，就是神给你的，他不一定想到的，对，
是的，
就是
是的，
不管是好还是坏，就是神给你。你要去接受它，然后你去再去面临新的挑战，然后这个挑战如果你有问题你还是得问神，就是一种完全交流。 对我以前来说是有误区，我以前的误区就是你要什么他没给你，然后你就觉得他不真实，然后他就是假的。这个神呢就是和以前那种我心目中的那种宗教是一样的，就是拜这种佛呀什么的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了解的就是神他自有他的美意。
是的，我们信得过，信任得过他的美意。是的
yeah, 你要完全的去顺服他。
是的。
那么最终呢，我想最终他会给到你，也许不是你想要，但是可能是更美好的。
Amen。
我有去，以前我有得着，但是我最近我还没有能够证实，但是我相信，我相信，对，
是我们都会一直成长嘛，那基本上呢，就是有一句话，或许你也不熟哈，在希伯来书说，我们坦然无惧。我们不用觉得担心什么患得患失，到底神会听我祷告啦齁、坦然，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被修复了，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可以坦然的说阿爸父神齁、我要跟你这样子祷告，跟你求齁、那里提到说呢，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求他，是要求他的恩典。恩典不是我们配有的，而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那后面加了一句说，然后是要求帮助，求连续。所以当我们的位分定好的时候，今天我是有这个神给我这个资格，这个机会可以到他面前，可以跟他倾心吐意讲我的需要。然后我信得过他是活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而且我也信得过他对我的爱，不会要让我刻意的吃亏或什么，他一定会给我最好的。然后我的态度很重要，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就是要求连续，求帮助，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啦，可以这样讲。就像那个雅鲁这个广会堂的，他就是我除了你我没有办法啦呀，这是我们的一个迫切祈求的一个就认定他了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认知当然需要正确，但是我们的态度也很重要啊。他是主，我是仆，但是他把我看成儿女，我很荣幸的可以这样的坦然无惧来跟他讲，而且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可以再帮助我了。这是我们常常跟主祷告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好的，谢谢，这样又给我一个。回应哈，你这样在回应我，我是帮助我的哈，帮助我去理解说到底因为我们大家有很多人是在带人家查经的哈，还有吗？
我有一个想那个疑问是这样子，既然齁神齁，我们应该顺着神的旨意走，那神也为我们 在各样的事情上已经预备了。那有时候我就不知道说，那这样子为什么还要需要祷告
？OK， 好。
那我们祷告的内容应该是要往什么？就是我们只能说顺着上帝的旨意。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旨意是什么，所以就祷告跟神祷告的内容，我就不知道应该要是怎么样子讲。
那个是一个心意啦，就愿你的。当我在不管我要讲什么，要跟神求什么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求，倾心吐意，好。神一定很尊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很诚实啦，只要诚实跟心灵啦，其实跟神对话就诚实跟心灵哈。那至于求什么，有个心意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一个心意。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你所谓的内容先割下来。我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神都已经知道了，神都有预备，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这个问题可能是问题也不是问题，可是却有很多人的问题哈。很清楚的，马太福音第六章说，神都已经，你还没有求以前，神都已经知道了。那我这样很简单的就用一个回答好吗？
好，
因为神说求就给你，你祈求给你，叩门为你开，好，寻找就寻见，好。然后也告诉我们很多例子，叫我们不要灰心啊。所以第一个原因，神这样说我就这样做，我不需要去推敲神的原因。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琼云？
知道。
啊、好、你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这样问，很多人都这样问，那为什么还要祷告？祷告不是一个宗教方法或者是仪式，祷告是一个神他很希望我们跟他有交通、有关系的一个管道。好，表示说我们有一份那种就关系上的一个建立那种热情。好，那所以呢，神自己这样说，那我就去做。那即使我不晓得该祷告什么，反正你也知道什么是答案的嘛，那我要祷告什么呢？啊，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期待，啊，我们可以等于说我们在培养跟神有话说，或是这样讲好了，啊，因为关系一定要建立在彼此有对话，那神很希望我们跟他有对话，神喜欢说话，他也喜欢我们听他的话，他也更希望我们跟他有交托嘛，叫交托哈，有没有那个腓立比书说，把你所要的好，义无挂虑，把你所要的借着你的感谢，你看感谢就是一种表达哈。所以基本上啊，我想神希望我们跟他讲，那我们讲的时候表示说我对神也有期待，我对神也有托付，我对神是等于说我认定我的神啊，因为我们也很容易跟别人讲我的需要，跟别人讲我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我的心理的感受，我们也会讲，对不对？对于好朋友啊，亲近的，我们也会去讲，啊，那何况是神要我们讲，我们就更可以跟更愿意跟他讲呀。这样有没有比较实际的给你一个概念呢？琼云，
有。其实你在讲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会出现很多，就是有一些圣经的故事，
他
们一边讲，大概一边答案也会加进来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
就祷告，他也会，比如说那个雅鲁的儿女，他也会祷告说，希望他活，但是
对对，
活不活哈？大概已经都命定了。那我也会想到说那个。约沙法还是约沙那个，就是祈求十五年那个弟弟
西西家、
西西家哈，祈求
15年，
他也会想到，就是说会有不同的景象跟祷告的面向不一样的会出来，然后我慢慢你在讲的时候就慢慢跟着你的想法，还有我想到的这样。 加出来一些。我想做一个想法的结论是这样，可能上帝是很需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跟他聊天，但即使就是这中间也是一种学习啊，就是即使祷告错误了，就有祷告中上帝的圣灵也会带我们慢慢，
是的是的是的呀、yeah, 让圣灵的工作可以在我们的跟神的祷告当中呢，可以在这个当中建造我们。是的，你这样讲是很圣经性的哈，因为他用说不出来叹息、哦、知道神心意的圣灵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为帮助我们、啊、跟神的这种沟通。那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去讲，我也在听神对我说，神也在听我对他说呀。Yeah, 你讲，请讲。
比较困难的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不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讲不出来，会不知道说，我们说我们要照神的旨意去祷告，不要妄求。嗯、但是在讲的时候，你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哎，那时候就会比较，困惑，就是就祷告不下去。
嗯哼，
会有那种情况啊。
你是说你会怕说自己求的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不是对、uh-huh, 对，会怕求的不对、uh-huh. 啊，就是就这样，要是求不对的话就有点妄求啊，就是当你不知道你也有点不大敢开口。
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去跟神求。神没有期待我们有一个标准答案来祷告，来告诉他你要这样做，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嗯嗯，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要求帮助求连续嘛，我们无力，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要来把我们的心里面的全部托付给他。好，那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很准确的，甚至收集一些经节来告诉神说，神啊你要这样子，非要这样子，就是好像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就是不会嘛，不就是不知道才会跟他，才需要去跟他谈哈、啊。那所以神会按着，从刚才我们这个例子，神会按着我们的这个成熟度，好，来造就我们呢、啊。我觉得我们跟神的这种沟通、讲话、祷告，哈、啊。不是一个模式或者一个规定或者是一个一定要怎么样，不是这样，是跟他有沟通当中呢，我讲他听，他讲我也听，他会借着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就彼此有沟通之后呢，事实上在造就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像刚才这样，我认为他是造就了那个雅鲁的对他的认知跟信心。那至于说祷告的这个内容的话，啊，我没有答案，我真的没有答案。我反正我认为说，心灵跟诚实，其实祷告也是一种对神的敬拜了，尊他为神。然后他既然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跟他求帮助，那当我求帮助的时候，表示说我是无能的，等于说我愿意把我的那个无能、我的无力、我的里面的一些重担，我愿意把它托付给他，依靠他这样。表示对他的一个依靠跟托付，啊哈，呀！
我想我会愿意，
当然，当然，你已经是很愿意祷告的人，我知道啊。
师父，就是我小孙子的一个问题，其实他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解决了。我的小孙子就是说，找比方说我拿一个吃的东西给他，我说给你一个，他说不，两个。你像昨天吃月饼。我说的每天只能吃一个，还要月饼要大家分着吃，不，我全吃，然后我吃完了还要再吃一个。那我觉得就是我怎么来处理他的这个问题，好像和我生命的问题是一样。
你以前给他的这些规定你有照做吗？你说的有照你这样说的做吗？
我以前是说只能吃一个，那他就吃一个。
对，那你有没有照你说的做？还是你会就他讲就给他？
嗯，最近是有，最近他你不给他会闹了，他以前他不会闹，以前你规定他只吃一个，你就放到他面前， 他吃了一个他就不再吃了，但是现在他就会说不了，你说吃了一个不能再吃了，他说不，我要吃两个，他就会反降了。我就对他这个反降
你还是会坚持，对不对？你会坚持吗？
我就妥协了、
哦、那你不能
妥协，就给他两个。
你不能妥协、你就是坚持，你要坚持
啊，就是说你吃一个那只能吃一个，他说不也不行，也是一个，是吗？
对、
啊、
对，你就坚持啊。那如果他要闹的话，如果他要闹的话，你必须要给他那个闹的一个代价啊。他要知道说我今天有这个月饼可以吃已经要谢谢了。好，那如果他要闹的话，你说你就给他一个结果了哈。你说好，你只要闹一下、我下次就变成半个，再闹一次就变成四分之一、让他从这个去学，他需要学习
感谢主
顺服、
好，
但是当他有进步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给他一些奖赏，没关系
哦，
让他知道说我计较的不是你吃多少，而且你也要、他也要了解说限制他是对他好，对不对呀？
是的，
所以你要坚持，如果你有你的原因要这样做的话，你就要坚持，要训练他也要坚持啊。
好，也是我就觉得也是我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也是这样，我对神也是这样。
好，你也会闹
的，我也会闹，我就焦虑啊，我就跟他闹啊，闹神也不理我，也不成全我。
那你就跟神学吧，维持你的原则，坚守你的原则。
神就是坚守他的原则，不让步。
是的，
就让我焦虑。
是的。
然后我给他说我焦虑啊，他说那你应该不要焦虑。感谢主，师母，谢谢你。